本师释迦牟尼佛，听你文殊智慧勇士，听你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每次我们听法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想到这个佛法是非常难得，千百万劫当中难以遇到的，所以呢，依靠这个佛菩萨的加持，一定要通达这个如来的真实义。第一个要想到这样的事，然后第二个呢，要想到啊，就我这次听这堂课呢，不是自己就是精神的一些目的，也不是这个来世的这个自己的快乐，而是为了度化这个无边无际的众生，就这样的一个念头呢，一定要升起来。这就是所谓这个菩提心，啊，就是让这些众生呢，就是脱离这个生死轮回，就获得了这个佛法的这个如海功德，就这是我们每一次的一定要向的啊，就上根者的话呢，就应该从这个家里就是前往听法的这个时候啊，在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会向的。如果中根者的话，那就是听到这个开始这个传法的，就是吹海了或者是大鼓啊这个声音。那么下根者也是上师这个提醒大家，让大家发菩提心的时候呢，一定要向到，就是我的这一堂课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而这个听课。所以每次的如果我们这样这个传习啊，就是久而久之呢，就是自己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很容易就是发得出来。那么这样这个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我们前面已经这个就讲呢，就是这个十八种这个下满的这种人生呢，这个十八种下满的人生呢，就非常的这个难得。自己呢，应该这个详详细细的要观察，啊，如果真的这个具足这样的下满的话呢，那一定要升起这个欢喜心，啊，不具足的话呢，要这个想尽一切办法，就将自己相续当中要这个争取居住啊，就这个是，一定要这样这个想，啊，其实，如果我们，就上述的这个十八种下满，啊，就真正这个圆满居住，具有这个修持佛法的机会的话呢，人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就确实是，有非常这个重大深远的这个意义。就是中观这个藏啊，就中观藏论当中也是说了，说是这个，依靠正法光明了知这个十八下门啊，就依靠正法光明了知这个十八下门，真正这个修持佛法，人生方具意义。就是真正修持佛法，人生方具意义。意思就是说呢，依靠这个佛陀的正法光明呢，如果我们这个今生当中真正能了知到十八种这个下门啊，就十八种下门，然后呢，自己真正的不是这个口头上或者是心想上，而是真正这个是修持了就是佛陀的这个教法正法，就是修持这个佛法的话呢，那么这个人的人生呢，就是才是具有就是非常这个重大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们说呢，我们这个平时呢，就是在这个实践当中啊，就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众生，然后一看到众生的时候，我们这个得人生的众生呢，就是很少的。然后得人生当中，也是东南西北的各个这个城市里面呢，也有啊这个千千万万的这个人呢。但是在这样的人群当中呢，就居住这个修持佛法的因缘的人呢，也是这个很少的。然后，有修持佛法的人里面呢，详详细细观察，就居住十八种这个下满的人有多少个？所以呢，我们这个前行呢，一定要啊，这个修好啊，就是，如果这个前行没有这个修好的话呢，这个确实是其他的这个法就修得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呢，就是不着急，就是先呢，就是求这个高法，一定要。就是打好这个前行的基础，这样的这个前行的基础呢， 不是这个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打得下来的，一定要要一个就是长期的这种时间，就是有个很长的时间当中这个传习呢，就是才能就是真正的就实现就是他的这个本意啊。我们刚开始这个求学的时候的很多上师呢，就是强调这个前行的这个重要性啊，就是当时呢我们的也没有就是那么这个深刻的这个认识的啊，就没有这个深刻的认识的。但现在呢因为这个接触的这个佛法时间是比较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见到的这个人呢也是相当多的。很多人呢在这个修行的这个旅程当中呢，就是已经这个就是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啊，就是中间呢就是半途而废了。这样之后的话呢，我们这个寻找原因呢啊，就最后知道就没有这个大好这个前行的这个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修法呢，就是不要就是时间就是太短了啊，时间短了的话呢，的确是这个佛法是那么这个深奥的，而且它呢是不是那么这个容易就精通的。我经常在想就我们现在实践的一个学问的话，那就是将近，如果你学的比较好的话，那就是可能现在的需要这个20到30年的时间呢，这是也是为了就是获得了实践的一个最高的学位，或者呢要通达就是实践的一门这个学科那花那么长的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们这个佛教呢就是非常深的一种这个知识他的这种境界真的在自己相续当中体现，或者说是我们完全要通达这个佛教的这些这个内容呢，就是当然这个需要很长的这个时间比如说我们实践的这些学校呢就是从这个现在就现在的这个教育的这种课程呢来观察的时候呢可能需要三十年左右我看幼儿园从幼儿园开始读的话，那就是幼儿园就是要读这个三年，就是什么小班大班中班中校大是吧，然后有些地方有这个学前班这个学前班读完了以后，小学这个6年就是小学6年，就是将近这个10年了然后小学6年以后呢，就是中学，就是有些地方是2年、3年、4年的也有，然后高中就是2年到3年，完了以后呢，就是大学，就是大学本科的话呢，就是3到5年，就是，然后呢，就是这个如果读研究生的话，那就是要这个2年到3年，然后读博士呢，就是要3年到4年，就是，那这样的话，那就将近多少年了？是不是啊？真的，这是一个实践的这个一种这个比较完整的这个这个学文或者是这个文凭也要读那么长的这个时间完了之后呢，你才可以就是真正的一种这个知识分子就真正的一个知识分子。那我们这个佛教当中的话呢，现在很多这个居士也好，有些这个出家人呢，认为是办一个这个证或者是你刚刚这个皈依完了以后，什么学的没有，什么做的没有，就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佛教呢，就是远远超过这个实践法实践法呢，我们很多人的这样去这个学习的话呢，确实是这个不是那么难你读这个博士生也好，读研究生呢，读很多这个硕士、学士，这些不是特别的这种难呐就我们学院里面的很多这个研究生博士生这些的话。一学习这个移民，一学习中管的话，物理运力就是什么都不懂，就是让他刚开始来的时候，我的这个博士生，我的研究生的证书给我一打开，然后学习移民过一段时间的话，那自己的证书都不敢打开了，就是在别人面前就是推不出来，推理很难所以说，很多这个这个真正的这个佛教的这种知识呢，就是确实是大家也不要这个认为是这是非常的这个简单，正因为这样呢。所以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无垢的智慧真的是让人就是 不得不这个佩服啊！就是龙门菩萨的般若，站里面呢，就是记得有一句话啊，叫做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般若佛门呢，就是无有过失的人的这个心境呢，就是确实，我们相续当中贪嗔痴啊，各种分别妄念，就是具足的这种凡夫素质的话，那就是很难通达，就是佛教里面说是这样的，是真正的这种这个最高的这个境界啊，就是如果我们心很静下来。就平时我们实践的心呢，就也完全就是静下来，就是没有被外境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执着，就是贪着而这个扰乱。然后呢，自己已经相续当中的障碍呢，就是前所，而且有了最高的这个智慧的时候呢，才能真正进入就是佛教这个所追求的这个我的这种境界就我的这个境界。现在这样的这种学问的话呢，其实学术界呢，就是也是非常的这个承认，就是就千亿亮亮吧，就是在什么这个，就是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个人物就是他呢就是也这个写了一本书，写书的主要的这个内容的话呢是这个我们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我和空性的这个境界，只不过是现在用世间的一些语言来就是通俗化呢，就进行这个说明。但后来他的这本这个书，或者是他好像叫做是这个新的世界，新的世界吧，就是应该就这本书叫新的世界。然后后来呢，就是据说是指100多个这个国家的这个人呢，就是都在这个学习，而且呢，就是受到了就是很这个高度的这种这个赞扬。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所讲到的这个我，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道理，就是大多数的道理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吻合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义。后来很多佛教徒呢，就是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这个发现呢，他原来呢。就是说这个利用的这个教义呢，就是与我们的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义就是完全是这个吻合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听说就是很多这个西方人呢，就是对这个佛教的这种教义呢，就是越来越有这个信心了。可是我们东方人呢，就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话呢，自己没有感受到佛教的最深深的这种空性无我的这个教义，也就这样之后呢，自己也很难就是通达就很难这个通达。所以我们呢一方面是真的要这个需要就是去求这种实修的然后实证的一些教义，就这是很重要的。光是从理论上就是或者是一些学术上的这个研究的话呢，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就是对着自己的烦恼，就是有非常这个困难的。因此，我们像前行这类的这些教研术呢，就是大家都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就是一定要就是重视就是我前一段时间遇到我们这个学院的一个修行人呢，就是他现在不在这个学院，但是呢，多年以来，就是我的感觉上呢，就是学习佛法还是很精进的。但是我现在已经这个可能，十几年以来，就是如心轮和前行和大黄花王都是没有离开身体过，就是，我看到他的发奔都是黑黢黢的，就是，所以说，我觉得是确实，这个人呢，就是一旦就是受到了一些加持和这个法力的话呢，自己也是不愿意离开这种法奔，就是，然后从中获得的利益呢，就是也一般的这个人呢，就是可能用平常的这个语言来无法描述就无法描述。所以这个尤其是我也这个非常这个希望，就是大家对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教法就一定要就是起信心，要起信心的话呢，就是自相续当中塑造就是梦里的这种这个价值。现在西方人呢，就是很多都对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教法呢，就更有这个信心的就是一说到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话呢，就是许许多多的就是人呢，就是会升起这种这个极大的信心。这个原因呢，说是以前的我们这个中印法门呢，就是这个中印就是法门的话呢，大概是1927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翻译成这个英文吧，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在这个西方引起了这个轰动。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个西藏生死书很多的这些教研呢，也是出自于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教研，就是 所以说，现在呢，就真的是很多人的这个心里面呢，就是切实得到了啊真实的这种密法的这个啊利益啊，就密法的利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汉地的有个别的一些居士啊，就是包括一些寺院里面的出家人的话呢，还没有感受到就是，这个莲师的这种殊胜这个价值。啊，就是，我个人的话呢，也是从小都是，天天的，这个，念诵祈祷啊，就是哪怕是做了一个噩梦也好，啊，这个放牦牛的时候，就是路上这个遇到了什么这个豺狼啊，或者老虎啊，那个时候的话，那就开始这个祈祷，就是一直到这个现在呢，就是也没有这个间断过。我希望呢，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啊，末法时代的时候呢，的确是这个魔缘威缘呐。就非常猖狂，就激起的这种这个梦力，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其他的诸佛菩萨的加持也是并不是不灵验的，还是非常这个殊胜的。但是莲师呢，因为在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就是有特别的这种因缘呐，尤其是这种这个末法恶主的这种这个狂风作浪啊。就是种种的这种违缘，就是出现的时候呢，依靠他的这种发愿和加持这个威力的话呢，就是全部会这个消失匿迹的啊。当时那个像菩提萨埵那样的这个大菩萨，就是来这个藏地这个弘扬佛法的时候呢，也遇到种种的这个人和非人的这种障碍啊。那个时候呢，在显现上就是唯一的依靠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威力来这个遣除一切这个障碍啊，所以说呢我们呢以后这个有机缘的时候呢，我也向那个莲花生大师的七句金刚句的这种这个讲义啊，摩诃仁波切专门有一个这个以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和还有那个大圆满的这个修法来这个结合这个戒示，就以前上师如意宝呢，90年的时候去这个印度啊，就是那个南方这个南州甘菊佛学院呢，就是迎亲的时候，当时法王给他们也是这个传述过，法王如意宝去五台山的时候呢，也是给我们这个传述过，但是这个内容呢，就是可能比较就是多，就是这个以后啊，就是再过一年年以后，如果因缘具足的话呢，我想跟大家要讲一下，就是这个七句祈祷文的这个重要性，同时呢，大家就是异口同声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各个民族的这些佛教徒呢，要这个祈祷，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话呢，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很多的这种这个种种的怎么说啊，就是对这个弘扬佛法的违愿、个人修行的违愿呢，就是全部会这个迁走的。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佛法呢，就是可能会扭转于整个这个世间啊，否则的话，现在我们这个佛教啊就是很多方面的这种冲击是越来越多的。就现在不信佛教的许许多多的人呢，也是故意就是对这个佛教方面呢，就是制造一些这个违缘，还有信其他宗教的呢，就是也想把这个我们的佛教的这个空间呢，就是全部就占据，也有这样的这种说法和想法啊。据这个西方的一些报道里面呢，就是说那个再过50年的时候呢，就是整个中国。就是也是变成一个这个信奉基督教的这个国家，就是也有很多人的这样的这个预测和一些这个说法，就是当然他们的这个说法呢，也是可能是一个估计，也是真的是有一些这个原因和理由。因为现在呢，就是基督徒的话，那就是每年都是要这个几百万、几千万，就是一直在这个上升，就是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就是有没有这样的这种这个。这个佛教这个皈依佛教的人越来越多的这个趋向呢，就是这几年以来并不明显啊，就不是很明显的，不像跟其他的宗教。所以佛教徒呢，很多都是只是靠自己的这个修行，就是根本不考虑，就是我们这个佛教呢，现在如何弘扬到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心里去，然后将来的话呢，就这个佛法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就是生存在这个世界当中，世世代代传下去啊，一直这样的这种这个发心和有些这个这方面就是做这个。规划的，就是做这个一些出化的这样的这个一些高僧大德的话呢，就是也是又是应该有的，但是可能是并不是很多的，很多高僧大德呢就是 就是装一些，怎么说啊？就是花园呐、啊，然后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寺院，在一个山沟里面，就是修一个寺院啊，就是把它这个建得非常的这个庄严呐、啊。那也是一种这个发心，我们就是非常这个随喜。但是更重要的呢，这样的这个好的，这么好的这种佛法如意报的话呢，在整个世界当中呢，就是弘扬的这个越来越这个广大。这就是每个佛教徒呢，就是应该有这个责任了。所以，我们平时遇到任何一个人呢，或者是因缘这个具足的时候呢，应该把这个佛教的一些非常殊胜的教义呢，就逐渐的，就是这个传给别人啊，就是让别人呢，就是接受啊，就哪怕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呢，我自己就是明明就是应该就是明白这个下曼的这种人生，然后这个其他的身边的很多人呢不具足这个下曼人生的话呢，我也是全力以赴的啊，就让这些人呢就是接触这个佛法这个如意宝，同时呢让他真正的感受到这个佛教的不可思议的微妙这个法义啊，就这是我想我们每个人应该有这个责任。接下来呢，我们就今天呢，就是继续就是讲到这个，这个人生难得的道理。此为全职无垢光尊者在这个七宝藏当中呢，有一个叫做这个如意宝藏啊，就如意宝藏论里面呢，还讲述了这个占身缘者八无暇和端缘心者八无暇。啊，就是中共有16种这个无暇，因为前面呢就是一般的经典和论点都这个比较公认的，然后还有这个无光尊者在其他的论点和经典里面并没有这个明确的啊，就是他老人家就是通过这个智慧和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悲心当中就是流露出来的这个法宝道这个如意宝藏的里面呢，也就是讲述了就是16种这个无暇。那么就是不被这些违缘所转变，也同样至关重要。就是让我们真正这个修道这个佛法的话呢，就是最好是不要被这些呢这个违缘啊，就是16种这个违缘呢，就是这个转变，就是这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因为我们要详细的观察，就是上面所讲到的这个修法的18种条件，可以怎么做？就是这个下面呢，就是18种条件具不具足的话呢，就是看就是这个被这些违缘就是控制了没有？如果被这些违缘控制的话呢，就像那个阿琼堪布在《千心百望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一个人呢就是有了这个18只羊啊，如果是7种就是有这个豺狼呢，就是吃掉一个的话呢，就是只剩下了七只羊，然后那个是羊子吧，是吧？然后那个如果就是有这个有这个吃掉一个的话，那就是只剩下就是16只了。那这样的话，最后就是全部吃掉的话，那就是这个人就没有这个样了。啊，就通过这样的这种分析和比喻呢，我们也知道，就是上面所讲到的18种修法的条件呢，看自己具不具足。如果一个不具足呢，就是可能问题不是很大的。但是也许呢，就是这个很重要的话，其他的这个条件全部都不具足啊，有这个可能啊。比如说你自己呢，没有这个屈辱佛法，没有屈辱佛法的话呢，其他的这个所有的条件都已经这个具足，但是呢，就是就没办法呢。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这个观察，就观察自己相续呢，就是看就是具不具足这个佛法。但是这些道理，如果我们没有懂达的话呢，就是恐怕表面上是一个佛教徒，一个这个信佛的人，但实际上呢，就自己根本不知道，还自己认为呢，就自己是已经这个很了不起的这个修行人了。就是就自己是应该是从这个极乐世界或者是莲花刹土里面就是派下来的，就是专门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让自己就是修正啊各方面很不错的，就是可能有些人有这样的这个赠上嘛。所以学习佛法和修行佛法是这个非常重要，这种学习呢要以次第性的这个学习就并不是直接一步顶天呢，就是那只是这个肯定不合理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如意宝藏论里面是这样讲的呢，就是在颂词当中啊，颂词里面是讲的这16种无暇是这样讲的啊，无独于此莫所持，懈怠恶业入永闲，随他就不为法想，占身缘者八无暇，就是这是占身缘的这个八无暇的颂词。然后又讲到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端缘心者八无暇。 这个金啊，就金福现行即下联，不言轮回无少行，行持啊，就行持恶业，心力法啊，施慧履以善莫业，短缘信者八无下，就是他啊，这个开阔心的呢，就是讲了这两种这个八无下。那么下面呢，就是一义的，就给我们这个讲述啊，就讲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啊，要这个知道啊，这个什么是这个沾身啊，就沾身缘的这种八无相，然后呢，是哪些是这个沾身缘八无相，怎么样这个端出它啊，就这样对着它，应该从我们三个方面来就是了解。首先说是什么是这个沾身缘呢？啊，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沾识或者恶耳或者事事呢。就是经常这个会出现这些这个违缘啊，就是这些修法的这个违缘，比如说今天呢就是没有这个出现这些违缘，但很有可能呢就是明天这个出现，然后今年呢就是没有这些这个违缘，但很有可能就是明年就是会这个出现，或者是这几年当中呢就是这些违缘都是没有这个出现，但很有可能就是再过这个几年以后呢就是会出现这些这个违缘。还有我们从时间段一点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这个今天上午就是没有这些违缘，很有可能就是下午会出现，或者是我这个修一个法的入座的时候呢开始没有，但是在这个出座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会这个出现的。所以它是随时随地呢就是会来这个找你这个麻烦，就是端出你的这种这个修法的这个因缘或者是忌讳，这是很可怕的。现在我们很多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大经堂里面的就是很多修行人呢，他们自己就每个人就是自己也像是哎，我变成一个很好的修行人，我现在呢心也就是比较堪呐，对这烦恼也是没有问题的，我肯定是变成一个很好的修行人，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这种信心，很难说的。过一段时间呢，这里面的这个有些这个违缘呢，就是也出现的时候，你自己想带在这个这样的佛教的这种团体当中的话呢，就是也不一定带得住了。所以这样的这种违缘呢，就可能就经常性的会这个发生啊，就发生。因此我们一定要这个向导就是。这些这个违缘呢，就时时都要观察，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如意宝的话呢，就是经常看看，就我的如意宝会不会被别人抢走了、偷走了，要这个始终都要关心。同样的，我们这样的这种下满的这种人生的话呢，会不会被这些这个违缘呢，就是马上这个就是拉炮了啊，就或者是这个断了这种这个三根。如果我们懂到了就是上面所讲的所有的深深道理的话呢，应该说就是不容易就是被这些这个违缘控制啊。以前的很多修行人呢，因为他就完全了解哪些是违缘，哪些是这个顺缘，一直呢用这个真知真念来疏忽自己的这个根本呢，所以他的这个修法呢，就是无论是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违缘和障碍，但是呢始终都是没有被这个违缘束缚，而这个很成功的就是三世禅宗啊，这方面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一定要分析，我都经常向他真的是无光尊者的智慧就非常的就是高尚啊，就是因为这样从道理上给我们讲得很明白的话呢，只要有信的人就肯定会那经常这个关心，一旦遇到这些违缘的时候，哦，我现在是被这些这个魔障呢就是所控制住，我一定要就是揭开就是所有的这个违品呢，会这样想的。所以下面呢就这是这个讲的这个什么这个就沾身这个八无相啊，就那么总共呢就是有八种这个无相，就是这里面讲。那么怎么样对之呢？就是我们应该到时候看一下那个《千心备忘录》啊，《千心备忘录》里面呢，我记得是每一个这种这个违缘呢，就是有对之的这种方法啊，就是有对之的方法。 那这里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无独处中啊，就无独处中，什么是无独处中呢？对，原地恒之如果，对亲房贪念贪，就是爱念贪之党，无独烦恼十分处中的人们，虽然偶尔会升起修行正法的念头，但是大多数的时间都被自相续中，力量强大的无独烦恼所控制，而不能修行正法。而不能修成正法，这个就是说呢，就是，这个我们修行人的行列当中的话呢，有些人呢，就是确实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烦恼深重的人呢，就自己也认为是我这个坏蛋，我烦恼深重，我烦恼深重，这种人呢，还是很困难，就很难修成的，因为他呢，的确是对这个，这个。烦恼就是跟其他人有点不相同的，就是他嗔恨心一升起来的时候呢，就很难控制的。好几个人，就是拉着他的是很困难的。他前面就是放着什么这个锅也好、碗也好、茶杯也好，什么东西都是把他这个，摧毁啊，就是包括这个，这个一些窗户也好，一些什么东西都是可能就是挡不住他的，就非常可怕，就是跟这个恐怖分子没有什么这个差别了，这就是因为嗔恨心很重的，就这个是，然后贪心很重的，贪心很重的话，那就是他一升起贪心的时候，也没有羞愧，也没有这个羞耻心，就是任何这个。上师也是，就是没办法，就是对着他的贪心，然后这个佛法也是没有办法的。一升起这种贪心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对自己的亲房也好，对这个财物也好就所以无著菩萨说的呢，就是说这个贪念亲房如沸水成痕，地方如烈火就是就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真的是就是贪心就是出来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这个沸腾的水一样就没办法这个控制的。然后嗔恨心一出现的时候呢，熊熊的烈火一般呢，就谁都很难这个控制的。还有其他的这个傲慢也好，嫉妒也好，就是这个无毒烦恼呢，积极十分就是强烈的。这种人呢，他偶尔呢，就是就像我们这个半夜深更的时候呢，就是出现这个三点半的，偶尔心情比较好一点的，贪嗔就消失的。在那个时候的话呢，我要好好休息啊，好像不像昨天发脾气的人，不像就是昨天那样的这个可怕的人啊，就今天好像一会儿呢，就是他也想休一点发就休一点发。可是呢，因为他大多数的这种时间的话呢，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是极其强盛的原因呢。就是他原来的这种三年的，就这样的这种念头的话，那就是就可以说是，这个一闪而过了，就没有了，就是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多数的时间全部都是被控制在一些烦恼当中所以我们有时候一些发心人呢，就我都这样的就对他这个希望很大的。就平时他心情比较好的时候，烦恼平息的时候呢，就我要好好的发心呢，我如何如何就说的特别的这种好听。我也很相信可以让你发心。过一段时间呢，就是又不行了。那一次的话，那就算了，就是一次出一点这个事情呢，或者我们可以大家都这个原谅。但是一直这个屡教不改，今天也是发生，明天也，今天有生嗔恨心，明天有生贪心。那这样的话呢，他发什么心呢？就是自己的这种事情都是没办法解决。真的是烦恼深重的人呢，还是很难这个，自己也很难控制的，因为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就是实在是就是太这个强盛了，这也是可能前世的这个业力，前世的这种业也有关系。今生当中呢，就是不能就是对着种种的这个原因呢他的这种修行要完全这个或者是很圆满的这个成功的话呢，很困难的。那就有些人的是这个虽然这个比如说工作效益比较低一点呢，或者发心的能力不一定是很这个强盛的，但是呢。自己还是因为烦恼不是很重的尽管生嗔恨心的话呢，他也不会发那么大的这个脾气有些人很可怕的，就是你不是平常的那种人一发脾气的时候呢，就是从此之后可能别人都是在一辈子当中很难忘这个人的当时的这种这个面孔就是这个人都会变成这样的愤怒金刚就是那。 不要说是我们认这个是魔种的，是在他面前肯定是一逃而光的，就是不会接近的，就是一看到这个人就那永远的是就是他的这个面目呢，就是在这个浮现在自己的这个脑海当中啊，就是始终都是忘不了的，就是有些人肯定会这样的。所以说呢，这种这个返老相生的人呢，还是自己的修行也好，利益他众也好，相当的这种啊困难的啊，相当困难的。但是我们要对着这样的这种烦恼的话呢，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啊用什么啊，就是用那个一般的一些这个经论里面所讲的那样，贪心大的人呢，就是通过这个不净观呐，通过这个像《包曼林》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剖析一些这个无常和无我的这种这个修这个教研来，就是进行这个对治的。然后诚心比较大的话呢，用这个修这个悲喜呢，啊，就或者是像这个安忍品，就如今的安忍品里面像的那样，就进行这个观察和剖析，就以这种方式来这个对治。或者这个痴心比较重的话，那就是通过这个缘起法啊，就是缘起法来就是进行这个对治。或者说呢，啊，就是当自己这个烦恼刚刚这个萌生的时候啊。就是通过他的这个真知真念和这个对治方法来立即这个根除啊，贪等烦恼啊，出生是立即铲除惑之心啊。我们经常也这样讲嘛，就是当你相续当中一升起贪心的时候啊，我现在呢就是如果没有就是断除它的话，那这样的这个烦恼会坏坏就是自己和他人的一切善根，就是然后立即断除。当你升起嗔恨心的时候，马上用这个真知真见的这个宝剑来根除它啊，就这样的。这个修行方法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殊胜。所以说呢，我们有些人呢，以前是那个非常烦恼，就是烦恼非常深重的，但是后来呢，依靠这个佛法的这种加持力啊，就真的是就完全都是变成了另一种人了。比如说以前啊，是他在这个社会上的时候呢，就整天都是这个被这个贪心这个左右啊，就社会上也是很出名的，然后自己也是自己觉得是啊，就是当年就是每天都是这种这个贪欲的这个生活呢，对他来讲是一刹那的是不能这个离开的。但后来呢，就是因为自己的心融入这个佛法，在佛教里面的很多的这种这个殊胜的道理呢，就是真正是深入了解之后呢，好像觉得是以前自己的所做的一切行为的话呢，就是都这个非常的这种这个错误啊，就是不合理。因为这样啊，这个改正自己的这种这个过失之后的话，那就是完全的是这个归入一个正道，就是也有这样的。以前这个嗔恨心相当重的，就是每天都是打架，每天都是这个什么身上都是有长长的这个几把刀啊，就是那这样像那个奔公家那样的这个割席的话呢，但后来这个如意佛门以后的话，那就是修这个大慈大悲心呐，就是最后的话是真的真自己的这个身体被别人看着的话，那就是也不会生一瞬间的这种这个嗔恨的，就这种这是主要每个人的可能修行的因缘不同啊。有些人呢一修法之后，这个法呢就是马上对你这个相应呐。就像我们有些这个病人呢，就是非常这个严重的话呢，那么医生给你马上开药，就马上这个见效啊，就立竿见影，就是从此之后这个病呢就是根除一样。有些人的这个烦恼呢，马上那个通过这个佛法来让这个对治啊。别人的说啊，这个人是现在变成这样啊，原来不是这样啊，原来他的贪心很重啊，原来他的嗔恨心特别强烈啊，就有各种这个说法。但后来呢，真的是这个大家都这个看得出来，就是修行非常好的，就是这也是有的。所以说我们如果就真正能对着呢，就是可以对着的。为什么呢？因为对着就是符合这个真正的这个心理和真相的。所以说就可以这个对治的，这是那个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违缘呢，就是这个违缘就是刚才那个违缘呢，大家都知道，真的是这个烦恼很深重的话，那就是这个修行的机会会这个缘分会断掉的，这个一定要注意。然后第二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愚昧无知啊，就是愚昧无知 瘀滞更应丘穴问，瘀滞更应丘穴问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因为瘀滞呢，就是没有这个智慧的缘故啊，他虽然是不愿意这个求学，但是我们如果用智慧来详详细细观察的话呢，这些愚痴的人呢，啊，因为没有这个智慧的原因呢，就变成这个愚痴的。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更要这个精进，更要这个努力啊。你因为就是智慧不高呢，就是现在更要这个认真的这个闻思啊。现在实践人生，很多人都，怎么说啊，就是颠倒的啊，我没有智慧啊，我不愿意听。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没有智慧呢，我更要依赖就是听了，因为我没有这个钱呢，我还是要去照钱呢，有钱的不用去照了，就是因为他很富裕的，他不要去挣钱了。所以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一定要啊这个知道，就是这个钱是没有这个温呢，就是精神当中啊就变成这个愚者了。啊，就是食饮，前世为求学，精简众生成愚者，啊，就食饮前世为，求学精简众生成愚者，饮空后世成愚昧，精神什么啊？就精神灾难也请问，啊，就精神灾难也请问，所以我们精神当中再怎么样这个困难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精勤的这个求学一些知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害怕就是以后呢又变成就是这样的这个愚者。有些智慧不高的人呢，就是一定要精神当中好好求法。为什么呢？如果我现在没有好好的这个求学的话呢，来世又变成这样的这个愚者，真的这个人生很难得的。有时候我们经常这样想啊，就是我们这个精神当中呢，这么好的这个机缘呢，就是现在没有这个就是创造一个好的这个因缘的话呢，那以后就是不会就是得到的。那个时候后悔也是实在是就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要这个端出愚痴方面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倍加努力。下面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被魔所持啊，就被魔所持。如果被玄阳颠倒坚信的魔之师所摄属，那么自行将转入邪道而违背正法啊，就是违背正法。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被魔所持，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呢，就是被一些这个宣扬啊，就是不存在这个前世后世的，不存在这个因果的，种种的这个事件的邪，这个这种邪见呢，还有呢就是邪心啊，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魔执事，就是表面上看呢，好像他是这个出家人，他是弘扬佛法的啊，或者呢就是以这个弘扬其他宗教中的这些呢，都属于是魔执事。这些魔执事如果这个设置的话呢，那肯定我们的这个相续呢，就是被这些这个旁门左道或者是邪魔歪道呢，就是所这个控制。最后呢，就是自己也是不可能就是去入真正的这个解脱正道，而去入这个歧途啊，就是会这个。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的这种教法呢，就是会这个背道而驰啊，就非常的这个可怜。就是现在实践上呢，真的是被魔左右的啊，就是被这个怎么说啊，就是邪知邪见的这些邪事啊，就是已经这个摄持的。因此呢，就是很多人呢，就是自己认为呢，就是还说是很了不起的啊，就是。就觉得自己修行也好，见解也好，就是，就很不足的，还没有这个发现的。但实际上呢，与这个佛法的真正的这个教义呢，就是一点也是不接近的，啊，就是被这个邪道也好，被魔之事呢，就是已经这个摄持的。这种人呢，就是相当就是多的，也很可怜的，劝他们也是恐怕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但是我们要就是对着他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首先呢就是要就是观察这个上师啊，就观察上师，这个上师呢到底这个具不具足这个法相啊，是魔之事还是善之事。如果是这个是善之事的话呢，就是你要这个升起欢喜心，以三喜来就是医治啊，就以三喜来医治。然后如果呢就是是魔知识的话呢，首先的是不能这个接近它，这是很重要的啊。当然我们现在魔法时代的这个人的这种这个行为啊，就各种各样的 这个现世僧团啊，就身边呢种种的这个超世的一些这个形象，这样以后很难这个分析得出来。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看看就是他具不具有这个菩提心。如果具足菩提心的话呢，那么你就乐意可以这个依止；如果不具足这个菩提心的话呢，即使他说的这个再告的话呢，就是也不应该这个，不应该怎么说啊？就是不应该这个接近他啊，就不应该接近他。啊，记得华智仁波切呢，就是在那个窍诀里面，就是是不是那个窍诀经要里面，说是这个不具菩提心窍诀，什么这个着实多许学啊，就是学密者啊，就是着实多许学密者，磕头告法啊，满虚空。啊，就磕头告法满虚空，啊，总成三藐夜魔众，啊，就是记得有这么一句，意思就是说呢，啊，就是在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呢，有些不具足菩提心的人呢，不具足菩提心的这种人呢，在这个很多的人呢，就是虽然自己这个宣扬呢，就是自己是学密宗者，就是学这个什么这个参宗者，以及呢就是有这个真悟的境界啊等等，就是说的非常的这个好听，然后口头上说的这些告法的话呢，就是整个遍满虚空一样的，就是非常的这种这个圣告圣，可是呢你说的再怎么样好，就是别人成为你怎么样这个再赞叹呢，再怎么样攻击呢，实际上呢，就是因为不具足菩提心的缘故呢，就是他的这种宗教法的话呢，就是跟魔法没有什么差别，就是说得很清楚的。总而言之呢，这个堪布瓦琼也是这样讲的，然后其他的很多这个上师们的教言也是这样的。你要看他是末子师还是善子师呢，就是具不具足这个菩提心。当然，这样的这个菩提心没有他心同此见，恐怕有些人呢也很难知道。但是呢，也可以，就是这个是善知识的，这个上师的这个行为啊，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相续当中，就是具不具足利他的心啊，他的所作所为是为自己和为这个自宗的话，那就不一定是好的，就一定要还要观察。如果是真的是他的所作所为是这个利益众生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样的善知识是可以这个可以是一致的。可以移植的，所以端定这种这个末知识的这唯一的方法呢，就是用菩提心来这个区分啊，就是用菩提心来区分。那么第四个就是说这个懈怠啊，就是懈怠难多。尽管自己渴望这个求学正法，但是呢，丝毫也是不进捷。这样难躲的人，以为懈怠，一拖再拖，而绝不可能实现修法的心愿。的确，我们要观察，就上面说讲的每一个这个无暇的话，那就是其实我们的修行呢，就是全部都这个会坏的啊。这个懈怠呢，尽管自己呢就是很想学一点这个佛法，学一点这个解脱的这种知识啊，但是呢一点仅仅都是没有的啊，就每天都是特别的这种难言呀懈怠啊，就是。刚开始这个在课堂上都是啊，我要精进，我要精进。可是，一回去一睡觉，以后早上就起不来了啊。然后呢，一直是很懈怠的，就是。那这种人的话呢，就是他的这种知识和求学呢，一直在拖啊。就今天好好的睡觉，明天再背诵吧。啊，今天好好的休息一下，再过两天再就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就最后一直这样，就是拖，就是到了这个四的时候，可能是什么这个法的是没有这个成功。所以这个懈怠呢，有些人是真的是有一本书里面说的是西方人和东方人的这个懈怠难度是不相同的。东方人呢，就是每天的是晒太阳啊，或者是一些晒太阳啊，或者是一直这个躺着啊、卧着啊，就这样这个懈怠的。然后西方人的话呢，天天的是忙忙碌碌，就是以前就是。这个书里面说的是这样，但现在可能东方和西方基本上差不多吧，就是，这个在城市里面的人呢，就是天天的是忙忙碌碌而这个懈怠的，然后在山里面的人呢，就是天天的是睡懒觉而这个懈怠。这样的这个懈怠呢，就是对这个修行呢，就是确实是很有的这种，这个影响啊，就影响一定要就是向到了这个修法的这种。这个功德，还有呢，就是要对着他的话，要这个修无常啊，就总得要这个观一切这个无常的，尤其是自己的这种自身的这个修行呢， 就没有很长的这个机会啊，就怎么会懈怠？比如说一个人就是就比较啰啰嗦嗦的话呢，他就想，哎，这个啰嗦干什么？就没有必要，就还是要修法那么重要，就人生那么短暂，就是那你就是是这样，这个浪费时间有什么用呢？所以无常观的比较好的这种人呢，就是每天把自己的时间就是掌握的，就是非常这个好的。而无常观的不好的话呢，可能是所作所为。我们有些人的这个言行举止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啊，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说呢，啊，就是要断除这样的这种这个懈怠啊，就是断除这样的懈怠。下面第五个就是说恶业涌现。罪障深重的恶业就是什么？罪障深重的人恶业的大海波涛汹涌澎湃，即使轻轻易易的修法，可是呢，就是自相许，却生不起功德。他本身也不知道是自己塑造恶业的过报，反而对真法，就是心怀意念，大失所望。这个就我们平时说的是业力深重的人。啊，就是罪业深重和，什么烦恼深重和业力深重还是有差别的。就是烦恼深重的话，那贪嗔痴很粗大的这种人；然后业力深重的话，今生当中就并没有，但是前世做造的业力很严重，就是这种人。那么这种人呢，就经常呢，就是把这个前世的这种恶业的这个大海呢，就涌现啊，就自己一点就是自由都是没有的。他经常呢，就是像还是要好好的这个兢兢业业的这种修行呢，可是呢，自相续当中的一点的这种修法的精进啊、依乐啊，就升不起来。但是他自己根本不知道这是自己前世所造的业力的这种这个过报，还认为呢，就是可能是这个法不是很好的，这个上师不是很好的，因为呢，我修了那么长的时间当中，就是现在呢，一点就是感觉都是没有的。其实我们真的这个对学法呢，要有这个长期的这种这个一致性，就这个很重要。像无著菩萨那样的这个神者的话呢，在这个在基督山修学的时候呢，这个六年当中、九年当中、十二年当中都是没有出现一个好梦，就是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就他开始怎么说啊？就是这个心灰意念的离开这个山呐，就是然后呢，就是才能这个升起悲心，而这个见到了这个弥勒菩萨。说我们一般这个凡夫的人，这个业力深重的话呢，一下子就所有的境界出现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但是，一旦就是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生病呢，就是出现种种违缘的时候，要知道自己的这个前世，很有可能这个法的这个殊胜的加持力啊，就然后呢，就是来世的这种过报呢，就是全部精神当中啊，这个出现的啊，就是啊，什么因今世人勤俭故，就是那个《金刚经》里面也讲的，就是因今世人勤俭故，先是罪业则为消灭啊，就是则为消灭。因为那个就是来世的这些感受的话呢，就是那么积善当中啊，就是全部都会这个出现了，就是很多的这种业恶业的话呢，就是提前都已经这个消灭了。或者说是有些这个罪业轻的这些菩萨呢，就是树倒就是损害，就是击倒的这个击倒的这个损呐，就是这个藏文和汉文的译本稍微有点不同，但意思就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平时遇到了就是大的一些这个违缘呐、修行障碍啊，这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想到了，就是这是这个前世的这个业障，就是不要这个怨天尤人，就是一定要想到是自己这个修的不好，自己呢就是业力很深重，要这个紧紧的这个忏悔啊，就是通过这个忏悔呢，就是才这个认识到这个心的本性。有些人确实是修了很长很长的这个时间，但是就是这个业力比较深重的话呢，就不一定这个出现的。而且有些业力深重的人呢，就是可能断除这个法愿呢，就是离开这种道场啊，就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啊，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然后为他所转呢，就是身不由己，被他人奴役的人们，虽然有修法的愿望，但由于呢，就是受到他人的控制而不得受这个修法的机会。有些人呢，确实是就是自己啊，就身不由己啊，就是非常的这种可怜呢， 就是有些父母不让他学佛，有些子女不让学佛，有些家属不让这个学佛啊，就甚至这个佛堂也是不能就是摆着。现在外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精彩的这个故事啊，我们藏地的话呢，基本上是，这个只要是学习佛法的话，那就是跟家人的是应该尽量的支持，如果不支持的话，那别人会说他笑他，就是，所以呢，可能有些人也是为了就是面子吧，就表面上还是会知道这个赞叹的，但实际上呢，如果是自己真的是没有这种权利啊，虽然有一些修法的愿望，可是呢，经常受到别人的控制啊，有些呢领导和一些这个官员呢，就是不让他这个学佛，就是所以下面的人很可怜的。但是这些人是什么样呢？这些人是一定要想出办法。就以前汉地有一个法师说呢，就是只要自己这个学佛的话，那办法是有的，就是确实也这样的。自己是有这颗心的话呢，就是他吐着这个血也可以，他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呢，就是要这个学习。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是离开这样的这个环境啊。父母天天都是控制你不让学佛的话呢，那就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你跟他说清楚，你不要后悔了，我就离开你了，再见，就是然后再也不理他了，就这样也是可以的。下一辈子来，我可以报这个报恩，就是，但是我学佛也是并不是忘恩负义的，我还是有好好的回向给你。所以我们有个别的一些出家人的话，那就是实在是没办法的，就是最后呢，只有这个方法来给他默默的这个回向，就是回向。那就是，这是这个很多经论里面也说是，就是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是一旦就是只有这样离开他啊，就离开他，然后自己呢过这个自由自在的这个修学的这种生活。然后第七个啊，就是第七个这种委员呢啊，就求乐救苦啊，为了金子的报就是文宝，或者是因为害怕其他灾难临头而不入佛门的人，由于对正法没有深信不疑的定解。一旦呢，这个酒席附属古台附民，有悔从朝就业待，行此废法啊，就是有些人呢，就是他可能刚开始修行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就是吃好穿好，就是也这样的目的，或者呢，就是就是害怕，就是在自己这个头上呢，就是出现就是种种的一些这个灾难呢，就是危缘呢，就是以这样的这个心情呢，就是开始这个这个修习佛法，但是因为他不了解这个佛法的非常深深的这个意义啊，就没有就是有这个深信不疑的这种定解啊，就没有深信不疑的定解，所以呢，一旦就是因缘具足，就是或者这个一些以前的一些这个习气这个附属的话，那就是很容易啊，就这种人的话呢，就是他会这个从早这个就业，就是他有些出家人呢，就是因为这个家里面出现种种违缘呢，就是他暂时升起一个就是表面上的处理性，就开始这个出家了。但是因为他对这个佛教的教义没有好好的这个领会，后来的话呢，就遇到了他以前的什么这个朋友啊，以前的一些这个人呐，就是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又这个回到了原来的这种这个状态，就是就破戒啊、舍戒啊，就种种这个现象啊，这也是。佛教没有这个荣辱任性，其实总而言之，就佛教这个荣辱性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感受到它的这个美味。如果你没有感受的话，表面上你再怎么样这个做一些形象上的这个事业啊，就实际上呢，就是到了这个这个一定的这个违缘就是出现的时候呢，你就没办法就是面对的。所以呢，要对着它的话呢，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就是一定要升起这个处理心，或者是离它的这个菩提心啊，就目的的菩提心。第八个就是这个伪装这个修法，贪求自居、名为利养等等，道貌岸然的那些修行人，虽然在他人面前装腔作势的摆出一副修行的这种修行人的模样，可是呢，就自己心里所追求的目的就是精神境界的利益，而居解脱真道呢，就是有这个千里之遥啊，就是这种人呢，表面上就是可能是很这个。 就像这个就装出一些这个修行人呢，其实就是他在实践当中有很多人，就是他有种种的目的啊，就种种的目的，他谈求的自句啊，一些这个名闻利养啊这样的，然后在别人面前的话呢，就是他可能这个，乍现为意，就是装得很这个如法的这种这个修行人，有些人为了这个化愿的话呢，现在都是也听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就是所以说呢，这些都是对这个戒陀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遥远。那么上述这八种人呢，就是无有修行正法的机会。好，讲到这里。
Om Aum Bandarangara Padmasadardham Om Aum Bandarangara Padmasadardham